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16章，今天我们从13节读起。耶稣教导门徒怎么服侍，他就用了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告诉门徒说，要学习今世之子的聪明，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有一天钱财没有用的时候，你用这暂时的不义的钱财所建立的各样永远的关系，在永存的帐幕里就会成为你的帮助，成为欢迎你接纳你的。在这一段的比喻当中，最后耶稣做了一个结论，就在13章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因为是在教导门徒服侍，门徒必须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一个仆人的身份，仆人一定会有主人，但是呢，仆人必须确定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人，因为一旦有两个主人，你就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当一个人有了两个主人之后，每当做每一件事，做每一个选择，就会有一些比较，比较之后呢，就会有重跟轻的分别。因此呢，最后的结论耶稣就说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。当耶稣提出两个主人，换句话说，有两个可以在我们侍奉的路上成为我们主人的，一个当然是我们侍奉的主，另外一个呢就是钱财。钱财应该在我们手中是个工具，不能够成为主人，一旦他成为主人，他会是罪恶的主人。耶稣当时对于门徒的教导，今天对每一个愿意服侍他的人，原则仍然是一样的，能够在我们心中跟我们的主争取那主导的地位的，就是钱财。我们的心如果贪爱钱财的话，很快我们的心就会被钱财所霸占。提前六章十节也告诉我们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钱财在本质上是不义的，在道德上是中性的，可是呢，贪恋钱财却是所有恶事的根源。因此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不能够贪财。教会是一个生命的原地，是建立永远关系的地方，钱财在教会生活中绝对不能够居于一个主导的地位。我们决定从事怎么样的事工，或决定怎么样带领教会生活，我们必须谨记钱财只是工具，教会不要累积钱财。当神给教会的祝福有了一些物质的丰富，必须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些物质的丰富用在必要的地方，帮助圣徒传福音布道，最好每年的收入每年都全部用光。教会不要累积财物，一旦教会累积数量可观的财物，就会引起服侍者贪恋钱财，反而成为服侍者的网罗。求神给我们智慧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耶稣讲了这一段服侍的话是针对他的门徒的，可是在他旁边有一些法利赛人听了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，14节，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。这些法利赛人其实是非常没有礼貌的打断耶稣，并且用的嗤笑这个字有一种轻视、鄙视、不赞同的意思。其实耶稣根本没有对他们说话，但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太生动了，尤其是那个管家为着几个大户篡改账本，一百篓油改成五十篓， 100担麦子改成80担，这些都是他们生活周围经常发生的事，因为他们是整个犹太社会的精英分子、高阶层的人士，经常碰到的都是大手笔、大手笔的买卖。因此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其实不是对他们讲的，他们却自己对号入座。并且呢，耶稣对于钱财的态度他们就完全不认同，因为他们贪爱钱财。对于他们这样的反应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15节，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。不要看你们每一个人站起来都是有头有脸，在社会当中是被人尊重的，不仅是被人尊重，你们自己也感觉非常良好，自己在人面前呢是自称为义的。但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。神不看人的外在，神看人的内心。你们的外面看起来光鲜亮丽，你们的里面却是污秽不堪，神观察人的内心。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，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人看到的就是你外在的，神却看到你内心各样真实的情形。耶稣接着又对他们说，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，换句话说，整个旧约到约翰就结束了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神把应许、把神的约、把神的律法、把神的话都托付给以色列人。而这一批法利赛人呢，他们自诩是整个神律法的拥有者、维持者、保护者，他们自己以为承受了神在旧约给以色列人的托付。但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律法和先知就是整个旧约的总纲，到了约翰就结束了。因为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，耶稣一来就开始了一个新约，全新的神与人立约的关系。并且耶稣继续说，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，人人努力要进去。旧约神特别保守他的百姓以色列人，神的保守是为了要把弥赛亚带出来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一来之后就把神国的福音带来，神国的福音一传开就是一个全新的局面。在旧约，你必须是以色列人才称为神的选民，在新约，你只要愿意接受福音的就可以进入神的国。但耶稣这边讲的更实际，他说神国的福音已经传开了，并且呢，人人努力要进入。努力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强暴的，出极大代价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说，现在时代改变了，是新约的时代。在旧约虽然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但在新约的时候，天国的福音已经传开了。福音完全是在恩典的原则，你不需要做任何事，你就可以接受福音。但是接受福音之后，你要进入神的国，你必须付代价，你必须强暴，你必须努力，你才可以进神的国。神的国是神掌权的范围，每一个神国的子民，他的生活、行为、工作都必须合乎神国的律法。而这神国的律法不是外面来规范你，而是你里面生命长出来自然的结果。生命成长之后活出来的生活合乎神国的规范，你才是神国里的人。因此现在神国的福音已经传开了，每一个人呢都要努力的付代价的进去神的国。接着17节，他说天地废去， 就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。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律法。在旧约，律法只不过是把人真实的情形彰显出来，让人知道我必须靠着福音才能得救。可是到了新约，到了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之后，你必须借着神的生命在你里面，而外面活出一个生活合乎神国的律法。因此律法它的一点一画都不会落空，甚至于到了天地废去的时候，律法都还在。接着十八节，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，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。这一节很特别，耶稣为什么会放在这里？好像突然冒出来。我相信当耶稣讲到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落空的时候，这些法利赛人心中一定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他们自诩是律法的维护者。但耶稣为了要暴露他们真实的情形，就加了这一节，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，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。耶稣是把律法带到神本来写给摩西的那十条诫命，而不是后来从诫命而引申出来许多的规条，尤其是在休妻这一件事情上。根据生命记24章一节，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以色列的律法师们就开始去解释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，什么叫做不喜悦他，就钉出了许多规条让人可以休妻。他们以为这个就是律法，但这不是神的本意。在马太福音19章第三节那边有提到，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，怎么试探呢？就是用这一节，用休妻的事情。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因为摩西清清楚楚的在生命记24章一节这么提到。但耶稣在那里的回答反而把神起初造人的本意彰显出来。耶稣怎么回答呢？第四节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结果呢，法利赛人马上就接着问，那摩西为什么吩咐可以给妻子休书呢？第八节，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。结果那一段谈话的结论就跟这里的十八节一模一样，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，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。耶稣并没有意识在这里讨论婚姻的问题，他反而是在这里纠正这些法利赛人对律法不完全错误的认识。在路加16章基本上是谈论钱财的，钱财在我们心中经常跟神来争取做主的地位。耶稣也很直接的纠正了法利赛人错误的观念，并且告诉我们在神国福音传开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要付代价才能够进神的国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给我们智慧，也给我们正确的判断，让我们的心不被钱财所占据，让我们单单侍奉你，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上让你来做主，帮助我今天的生活可以荣耀你的名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